那我们接下来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9章2到8节，请。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请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主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美好。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细心聆听你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请肖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与耶稣同登山。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的上午有一段一起来敬拜神的时间。愿主的恩典还有真理与众人同在。在我们当中，若是你最近刚来到洛杉矶，今天是你第一次一同和教会来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我也在这个时候代表教会在主里面欢迎你们。昨天教会有一场婚礼，那今天应该有不少的亲属家人朋友在我们当中，代表教会同样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与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敞开心来领受神他所要借着他的话语以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开始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齐心要来敬拜你，那位配得一切荣耀与权柄的主耶稣，我们也要来赞美你。谢谢你赏赐给众弟兄姐妹你宝贵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知道如何走在你蒙福的道路当中，也求使人能明白真理的圣灵，现在来帮助我们在今天敬拜的时间里，能够再次被你的道给激励。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一段耶稣和三位门徒一同登山的经过。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人喜欢登山，常常看到不同团契他们出去发的一些相片，很多呢都是一起去 hiking 的时候拍摄留念的。那其实在洛杉矶附近也有不少的登山步道啊，我自己也曾经和教会或者不同团契的人去过不少地方 hiking。 每次登山呢，不但是可以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也可以让自己的视野看到不是平常所看的这些都市啦、水泥的这个 building 啦等等，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有美好的海景啦，或者是山景等等，可以暂时抛开每天对工作的这些烦恼，让自己 refresh。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 hiking 不错啊？这算是一个冷笑话吗？因为 hiking 怎么拼？H-I-K-I-N-G，hiking， 难怪我们每次 hiking 完新奇动作，因为我们去朝见我们的王啊。其实每个主日，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特别是前面的二十分钟左右的敬拜的时间，我们都一起向上，一起上行，一起去朝见我们的神，在高处朝见我们在至高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都是 hiking。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次主日也都是一段 hiking 的时间。其实呢， 耶稣他常常带着门徒或他自己到山上去，那包括他设立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就是在山上，然后他也这个行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也自己到山上去祷告。那在讲到末日的征兆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上，然后在颁布使命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的山上。那今天我们在分享的经文呢，是出自于马可福音九章一到十三节，讲的是我们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了部分的经文了哈。而从这段经文当中，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记载。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山上以后变了形象，那个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象。同时呢，又从天上的云彩里面发出声音，那是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接着还有一段下山的时候门徒与耶稣的对话，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看看 High King 了之后我们可以如何面对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的道路，接下来的脚步。在马可福音九章的第一节，那么实际上呢，在分段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并列在这个第八章最后跟着第八章结束的部分一起来看，因为就整个经文的脉络而言呢，它应该是在前面，就是我们上一次证道的时候，它经文讲到那一段，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段经文之后，然后耶稣也说到了，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样的宣告。那么我们记得，当下彼得其实他对于耶稣要去受苦受难这样的预告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斥责耶稣，最后反而被耶稣给指正，给斥责，称他为撒旦。然后呢，从八章三十四节开始有一段耶稣对于未来要成为他的门徒的人的一个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接着他还讲到一个 生命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最后三十八节耶稣说到，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用很严厉的口吻提醒我们，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应当如何面对主还有主的道。在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也就是还没有死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说神的国会大有能力的临到。有人说这是在指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经过，当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当时所在的屋子里面，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神的灵大有能力的来到，但是我们说直接在从马可福音里面继续往下看，那其实也就在耶稣讲完话没多久，下一节 九章二节的经文里面就开始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就像是如同神的国度借着他的大能降临时那样的一个惊鸿一瞥。借着这件事情，主耶稣让门徒预先先看见将来那个必要成就的事情，那就是在主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边有人还没有死之前，必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来到。他在山上衣服放光，极其洁白，从来没有人看过这样的景象。那么耶稣这次带了三个门徒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他就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在替彼得岳母医治他的热病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去广惠堂的雅鲁家里让他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都是只带着这三个门徒。当这三个门徒和耶稣上了山之后，看到耶稣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那形容整个耶稣整个样貌在改变了之后，这个衣服放光，极其洁白，那是无比的荣耀。在那个时候，耶稣身旁同时还出现两个人和耶稣说话，他们说什么呢？由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耶稣将要去遇难受死的，显然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时见到这样的情况，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还提了一个建议，要替他们三个人，替耶稣、替摩西、替以利亚盖个棚子。那圣经告诉我们，门徒当时实在是慌了，有点不知所云，有点像情急之下 所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不然我们来搭个棚子吧。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放光显荣，从圣经里面还有许多地方讲到神的荣光，关于神的荣光，包括了他以荣光出现在百姓面前，当摩西按着神的吩咐把会幕一点一点盖好起来，帐幕立起来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也包括所罗门王完成圣殿的功以后，献殿给神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殿。这一次在山上，神的荣光借着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让门徒亲眼看到。从他们日后的见证当中，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真的是他们当时所亲身经历的。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是这样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讲到，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他们不是凭空捏造的，因为 他们当时就在那个山上，就看到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可以知道这是当时他们的形容，这一次在山上所见的景象。虽然就在不久之前彼得将耶稣是基督的身份给宣告出来，但是对于基督他即将要面对并且将要成就的还不是完全能够理解。那么今天在这个山上，神借着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开始让他们，帮助他们去确认他们一路要跟随的这一位耶稣，他是真实有与神同等荣耀的那一位弥赛亚。在山上另外我们也看见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出现，也就是以利亚跟摩西。这两个人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物，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代表的不同的阶段。摩西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红海的，颁布律法给百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以利亚呢，则是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一位非常有名也非常重要的先知。那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两个人分别出现的年代时间呢，相差超过500年之久。但是在这个时候却可以同时让门徒亲眼看见，这就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会是一个没有受到时间隔阂的一个国度。凡是因着信神能够在永恒当中的人，最终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相聚， 重逢。虽然他们两个人，摩西跟以利亚，他们身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但是还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摩西在何烈山上40昼夜领受神的诫命，那么以利亚他为神大发热心，杀了许多假先知之后，因为害怕被当时那个恶皇后耶洗别追杀，然后他用了40昼夜逃到的，最后逃到的也是何烈山，住在山里面的一个山洞里。摩西以利亚也分别都有与主相遇的经历，摩西是听见神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发出的声音，那以利亚则是在狂烈风、地震大火之后听见那个微小细微的声音。当这两个人在领受神对他们发出的呼召的时候，也都是将脸眼蒙着，害怕见到神。那么圣经记载摩西死的时候是神将他埋葬，只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因此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当中，会认为摩西也是被神亲自给接去的。那么以利亚我们都很熟悉，神是用宣风接他升天的。摩西是将神那个神圣的诫命还有他的律法传承给以色列百姓的非常重要的人。圣经多次记载神要从以色列百姓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并且要人听他的话。那在申命记18:18讲到，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那么也就是从这个经文当中，神让我们明白先知他应当有的职责是忠实传讲神的话语。而以利亚呢，他虽然没有名列这个先知的书卷当中，大小先知书里面没有所谓的什么以利亚书，就以赛亚书嘛，但是在新约的书卷当中，以利亚这个名字却是常常被人所提及，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是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在也就是小先知书里面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提到的最后几节马拉基书4:4-6讲到，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5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是旧约时代神向人启示的最后几段话，包括了摩西，他是最早蒙神的呼召要带领百姓 出埃及地的那位，并且他将神的律法给颁布的那位，还包括了以利亚，他是在神在末世要完成神最终的这个救赎计划之前所要预备差遣的那一位，在主耶稣的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个先锋。那么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今天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一同出现，那就是代表着告诉我们神对世人救赎的工作将要完成，并且神荣耀的国度要随着他的大能一同来降临。接下来马可福音的经文说到的是门徒在山上听见了天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读这两节，9:7-8，请。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这个从天父来的声音，那这个声音就呼应了一开始当耶稣要开始他加利利的事工之前，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施浸约翰为他施浸时的声音。马可福音1:9-11记载了当时的场景，说到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同样的天父的人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次与门徒在山上从云彩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再次加深了门徒的印象。他们眼前的耶稣是真真实实的神的爱子。那有时候神的话一次其实就够了，只是听的人需要不断的在被提醒好几次才能够明白。那借着这一次耶稣跟门徒一同登山的机会，他们再一次帮助他们确认耶稣他真实的身份，还有他跟天父的关系。除了这个身份被确认之外，天父还说要人听从。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明白，要听遵守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这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当然也是门徒一生所要遵守的。那我们直接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从耶稣从第八章，就是刚刚他讲到我们一开始所读到基督的身份被宣告之后，他所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来舍己，如何来背自己的十字架，如何来跟从我。还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主的话又再次的讲到关于他受难复活这些话，神在这边要门徒听从并且谨记在心。那么我们记得，在听见这个神从云彩里面的声音之前，在门徒眼前本来看到的是主耶稣他有无比的荣光，然后身旁出现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他们三个人在对话。而当神的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句话出来之后，忽然一下子之间，门徒再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人在他们眼前只剩下耶稣一个人留在他们的身旁。这凸显了耶稣的地位，只有他耶稣一个人才是唯一最重要的那位，只有他才是我们应当仰望、应当依靠并且听从追随的对象。无论是以利亚或者是摩西，他们是多有名的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多大的成就，有多么了不起的地位，但是只有耶稣一人，只有他不但成全了律法，也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耶稣曾经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也说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只有耶稣才有这样的身份，才有这样的地位。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受了圣灵的感动，将神的启示是这样写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五节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吗？只有耶稣一个人是天父唯一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而这句话一发出之后，门徒眼前的只剩下耶稣，其他的摩西、以利亚都不在。这让我明白，只有耶稣的身份是那超乎众人之上，是无人能比、无与伦比的崇高、无与伦比的荣耀，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还有尊崇。我们还记得，就在耶稣变相的当下，彼得当时因着恐惧敬畏的心提出了建议，说要为耶稣、摩西、以利亚搭棚子。 那这边的棚子呢，原来是指暂时用树枝啦、树叶啦，暂时搭做一个小亭子，让人暂时休息的地方。那同样的字，以前也有人用来在形容那个假神神明拜的工人膜拜所盖的那个帐篷。不管是短暂的休息，或者是要人来膜拜，这些都不是耶稣他登山变相显出他的荣耀，也不是摩西以利亚出现的原因。耶稣没有要停留在山上的意思，以利亚摩西也都不在了。而且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他要和门徒一同下山。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九节开始的经文，马可福音9:9-13。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告诉门徒刚刚这个登山他们所看见的耶稣放光的这些事情，在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不要告诉别人。可以向别人说吗？可以，但是时候还没有到，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可以去告诉别人。那我们也看到门徒那时候心里仍然不明白这个死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彼此议论着。接着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那这边门徒所提到的问题，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也就是按着刚刚我们看到马拉基书最后的经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按着文士的解释，以利亚会在弥赛亚来之前再次的来到为主预备道路。但是呢，按着耶稣的意思，他告诉门徒，以利亚已经来了，这个旧约圣经的预言已经在施浸约翰的身上实现了，而耶稣他自己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从福音书里面记载到施浸约翰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自己喊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讲的就是这位施浸的约翰。那么马可在形容他的穿着，也就是按着以利亚的这个穿着在形容。在马可福音1:6讲到，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然后他自己也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这指的就是耶稣。耶稣说，这位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以利亚就是施浸的约翰，他已经来了，并且他要受人任意的对待，讲的就是约翰的头被叙利王给砍下来的这件事情。同时耶稣也再一次的说到自己将会受许多的苦，被人藐视，被人轻慢，遇难。这是在耶稣登山变相显出他的荣耀之后，下山的时候向门徒所讲的话。当他在山上显出荣耀的时候，彼得说，哎，这样真好，要不要我们就留下来，我们搭个棚子。但是耶稣没有选择留在那里安逸下来，或者是要让人来就在那边敬拜，因为这个不是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最终的目的地。耶稣要去的不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山上，耶稣要去的是在各个他的山上。当耶稣被挂的时候， 挂在这个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身旁也出现两个人，但是却不是犹太民族的伟人，那两个人是和他一同被钉的强盗贩子。那个时候的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早就已经被鞭打得不成形，满身是伤，他的衣服也没有极其洁白，还放光，早就被兵丁拿去碾揪瓜分掉了。在他的血将要流尽的时候，他的生命因着要承担世人所有的罪债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没有云彩环绕着他们，反而是遍地都黑暗。当他口里喊叫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也没有听到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原来那座山，原来十字架才是耶稣要去的地方，因为这正是耶稣降世的最终目的。当门徒一路跟随到那个时候，才明白之前耶稣所说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最后被人弃绝，还要被杀，他就是指着他自己。耶稣他因着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到了世上受死，但是三日后他就复活了。而当门徒真正见得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之后，我们也才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因为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而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相关的记载。原本门徒对耶稣的死，耶稣说他要受死复活，就极度的不明白，甚至是半信半疑，彼此还在议论着。所以若是耶稣没有真实的复活，门徒根本不用为耶稣去大发热心，甚至还要编造谎言，最后是到处传讲耶稣的福音，甚至为耶稣而殉道。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死了，并且真真实实的复活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多么一位大有能力，能够到处显神迹，能够 到处去帮助人、医治人这样子的一位神，也不是要让我们只看见他的道德操守、他的品格是何等样的高尚，要我们学习他。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部分是耶稣的受死，还有他真实的复活。这是所有的门徒所记载流传下来，也就是现在每一位基督徒心里所深深相信的。他的受死与复活，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是路加福音最后的记载，我从24章的一节开始念。七日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些人就想起耶稣的话来，然后从坟墓那边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其他的使徒。这是当时门徒所亲眼看见，并且真心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相信的。那么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是真真实实的从死里复活的主呢？一个人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呢？ 人的话就当然不可能。但是耶稣就不是不单单是人，他更是神。他所行的神迹不像是那些行邪术的江湖术士，那只是欺骗人的伎俩，而且那些江湖术士他们死就死了，没有一个复活的。既然耶稣是神，他就不会被死比死还大，战胜死亡，他不会被死给拘禁，他必要复活。那么只是他既然之后要复活，他为什么需要先死呢？那是因为他来是要为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是神的羔羊，他为了要让世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他替世人偿还了一切的罪债，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那你所信的神是不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呢？假如是，那你们必须已经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知道他是为你的罪而死，并且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否则他复活的大能，他以复活来显明他是真神儿子的身份，始终与你无关。若是我们已经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那我们应当要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引用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的话，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是我们要活得像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保罗在讲完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知道我们已经能够免去罪的刑罚，他继续教导我们应当如何胜过罪的权势，来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而不是顺服在罪的权柄之下。我们所要过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罗马书六章一节开始这样说道，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边看到我们不但要与耶稣同死，用敬礼来表明，也要一同与他复活。我们现在就是借着敬礼来象征我们与主同死，全身没入水中，并且起来与主同活。在罗马书六章六节继续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最后十二节讲到，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是保罗的给我们留下来的劝勉。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要成为一个对罪已经死，我们乃是向神而活，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决心，那么主他复活的大能还是与我们的生命毫无关联。 我们还是用老样子，仍然活在最终，并且享受最终之乐。保罗在这边说到，断乎不可。最后，我们可以从门徒的生命来看到他们如何因着相信死里复活的主，并且活出这条新生命的道路，也就是借着他们口里所传讲、所传扬那个耶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所讲的第一篇信息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最后他提到，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门徒口中所见证的道，所讲的就是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三章还有同样的见证，那是当他们有机会奉主的名行医治的神迹，让那个长久以来在圣殿门口待着那位生来瘸腿的人，因着他们的所行的事情，能够让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跳跃。之后他们所传的仍然是死里复活的道。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讲到，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是门徒口中所见证的道，因为这个人所信的是那位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盼望的，同样是那位连死都能够战胜的主。有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所传讲的而觉得听不下去呢？快受不了了？有的。就在使徒行传四章，就是因着在圣殿前发生的这件事情，他们因此被捉拿在官长面前，但是他们传的还是一样。这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二节，当时有祭司们、守殿官等等，还有始终不承认相信会有复活的撒都盖人都来了，因为看到门徒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他们听不下去，于是下手拿住他们。但是当时已经天晚了，到第二天之后，压到第二天，第四节讲到，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五千。有人很烦恼，听不下这个死人复活的道，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信的。这边记载的男丁数目约有五千。在当时官长、官府长老、大祭司等等所有人都聚集的时候，他们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呢？这样问门徒。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他们见证到耶稣亲自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之下，都是在传耶稣死里复活的道。还有没有？还有，接下去还有很多。使徒行传十章这边讲的是向外邦人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所做的见证。接下去还有，当保罗亲自遇见那个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之后，在他几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还有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在铁萨罗尼加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门徒都一直在为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人讥笑他们、嘲讽他们呢？有，但是他们自始至终还是要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信这位耶稣才能使罪得赦，也只有他的名能靠着得救。从门徒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的名仍然持续被传讲，虽然也看见一直有人始终抵挡诋毁，但是确实也让我们看到还是有人愿意真心相信。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为我们的罪死了的主已经全然复活，并且今天仍然活着。否则我们众人所信的，我们众人所传的便是枉然。即便我们很有可能遇到的反应是，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讲这个死人复活，不科学吗？但是我们还是继续传讲，并且我们要放胆大有信心的传讲，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相信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是因他而生，并且因为他而活。那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不曾向人讲过耶稣的，不曾向人分享过耶稣他是为何而死，又为何而活的？那么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自己不敢、不愿意，所以不曾向人提到过主耶稣他的受死与复活？还是原来我们就真的没有信他为我的罪而死，从来不相信他是真真实实的复活？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活出一个有复活的主同在那样新生命的样式？若是耶稣没有复活，施浸约翰就不是那位以利亚，耶稣就不是基督。若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用再去纪念他的受难了，跟一般人的死一模一样，有什么好去纪念的？耶稣的受难日还有复活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到了。正是因为他到如今才活着，我们才知道原来真有一位神，并且他为我的罪而死，那今天的我才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千万不要一年当中只是在纪念、在庆祝这两个日子而已。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真心相信主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能够活出一个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今后更能够时常的向人传讲主耶稣那个死里复活的道。还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们，你若真心要来认识 一位神，你在寻找宇宙当中，在你的人生里面，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位真神。那么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你在生命当中所在追寻、所在寻求的那位真神。因为只有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就是真神，是活神。你可以借着承认 admit 承认你自己的罪，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就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然后做出你的宣告 confess 来公开向人来表明你愿意相信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盼望今天就是你信主得救的日子，从今以后你也可以跟这位复活的主一同走生命的道路。凡是已经接受过耶稣的人，那么你可以透过这四件事情，也就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刚刚我们讲到敬礼象征的是与基督同死并且同复活，在众弟兄姐妹、在众人、在全世界面前向他来宣告，今天我是与主同活的人。并且你还可以要继续将主日分别为圣，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研读神的话语，让自己的新生命能够得着喂养，更明白主的旨意，走一生的道路，并且在生活当中和弟兄姐妹有好的团契生活，学习如何彼此相爱。就透过这些事情，你可以更加体会到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他要如何来向你说话，要向如何来向你显明他对你的爱以及你一生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能够让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我们敬拜你。愿你向每个愿意追求你、愿意爱你的人来显现。而当我们看到你无比的荣光之后，都能够甘心顺服在你话语的权柄之下，继续聆听、遵行你的教导，并且传扬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三日后复活的信息，使每个得着你救恩的人能够活出与你同活的样式。我们奉靠的是已经从死里复活至今仍活着的主耶稣他宝贵的尊名所祈求，阿们。